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今天我们还有两位我们的年轻人跟我们一同在敬拜的领唱的当中啊，我们实在很感恩，我们看见他们愿意在这个侍奉这个敬拜当中能够参与这个侍奉啊。这是不容易啊，他们也不会看中文啊，但是要唱他们唱中文歌啊，也是一种的学习啊，非常好。我们看见组里面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成长啊。今天刚才要看的经文已经在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是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啊。Ephesians chapter 6, 1 to 4, 啊，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啊，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那我们，只是把它打开，啊，我们一同的来思考这一段的圣经。那以弗所书呢，如果我们，大家一直有，崇拜的时候有来到听这个以弗所书的，我们会，留意到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重要还是主要一个信息，就是合一的这个观念，合一这个观念。罪使人与神隔绝了，分开了。那结果这个罪的因这个罪的缘故，人与神分开之后带来的结果呢，是人与人之间也起了一些的分歧，一些的争斗，一些的仇杀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类的第一对的兄弟就产生这个的仇杀的事件。我相信近日哈，我们世界所关注的新闻，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法国巴黎这个的恐怖的事件啊的出现啊，再一次来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有那么多的仇杀的事情会发生。那每一次有灾祸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既然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神不来处理，还说不理会人世间这些苦难的事情？为什么神不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来得更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战争，还有那么多的仇杀的事情？为什么神不使这些仇杀的事情、纷争的事情，来改变一下，让世界的人都能够和平的相处，彼此的相爱，那个岂不是一个更完美、更好的世界，更符合我们所说的神是爱的源头的这样一位的神吗？我相信我们问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看见那么多的世界这些的灾难的事情出现。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神不改变、不处理这样的事情？那这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神就是要回答，还是说神要解决人类因罪的缘故所带来各样的苦难的问题的一个的，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神能不能够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改变过来，让这个世界没有灾难呢？当然是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神用的方法并不是用他的能力来控制所有人的自由，因为当神给人有自由的时候，人的罪性使用自由就会伤害，说让别人受苦难。所以神真正来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并不是把人的自由拿走，却是相反，他把人的自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但却是让人用自由来选择来跟随他。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告诉我们，神随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使罪从人的当中能够除去，以致到人可以不会因着罪的缘故彼此为仇。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为着罪的缘故为人死而复活之后，为人开了一条的出路，让人可以重新跟神和好。这个和好的结果带来是什么？人与人才能够和好。如果人与神不能够和好，人与人之间就绝对不能够有一个和谐和睦的 相爱的一种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可以选择是进入这个和睦彼此相爱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保罗就用了一个当时他们所面对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做一个例子。他说，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连哪些犹太人都能够跟非犹太人外邦人能够合而为一。那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犹太人的一种的自我还是骄傲的一个心态，他们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所有其他人都不是神的选民，所有其他人都不配跟他们有这个交往。所以犹太人要接受外邦人这个基辅在他们的民族这个的文化的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缘故，神使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将两个合而为一。所以以弗所书讲这个合一的，并不是单单讲人与神能够合一，更重要说因着这个合一，人与人之间可以成为合一，可以和睦。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原来一个新造的人，在神里面一个新生命的人，他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所以第三章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一个的形态出现。那上两个星期前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到夫妻的关系，刚才读这个起因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读过，神不单只是让人与人国与国能够和睦合一，神更是让家庭夫妻能够合一。为什么？因为原来在人类犯罪之后，第一对夫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彼此在用自己的方法来控制对方。女的说我要占有我的丈夫，男的说我要控制掌管我的妻子。所以从第一对的夫家庭里面就产生内在的一种的争斗。所以从来没有一对夫妻在这个婚姻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都有问题。问题是说当面对问题的时候，人如何找到出路。所以保罗上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原来当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愿意顺服，能够敬畏耶稣基督的缘故，彼此能够顺服，做丈夫的能够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然后妻子的能够来敬重她的丈夫，如同教会敬重基督一样。接下来保罗再进一步让我们看见，在基督的里面，不单指夫妻这关系能够一个新的一种的改变，原来在家庭的里面，孩子与父母之间那个关系，也应在基督的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的出路。那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一到四节呢？既然我们翻开了，我们再读一下吧，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深入哈，来思考这个的经文。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吧。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只用了四节的圣经来讲孩子与父母亲与孩子之间这个那么重要一个课题。为什么用那么小的一些的篇幅来讲那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呢？因为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知道他给的人是给什么人去看。是给以色列人犹太人去看，也给当时一些归入这个基督的里面的人去看。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对教养孩子之间哪一种的教导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的丰富， 保罗不需要再很尝试的重复把旧约的东西来讲一遍，他只是带出两个的重点，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对待父母亲，父母亲如何来教养孩子，他只是点出这一个的要点。所以呢，当我们要理解要明白这四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凭着这一段来去解释，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的里面，犹太人如何来教导孩子这个的教训，来明白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个关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先来探讨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这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的命令，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是保罗对做孩子的做儿女的一个的要求，一个的命令。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箴言书的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话都有这样一种的教导。箴言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卷很重要的智慧的一本的书，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学习做人的道理，做人的智慧。所以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比方说第一章一开始就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那所以从箴言书一前面几章意思就是说，我儿啊，你要听父母，你要听从父母，你要听从父母。所以在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孩子要听从父母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呢？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的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儿啊，你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当你读箴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好像作者这个所罗门写的时候，我儿啊，在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父亲跟孩子的讲话，但是你真的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不是，原来是神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所以你会常常有这个感觉，父亲跟孩子的讲话跟神跟孩子的讲话好像是放在一起，好像是互相的有一个的一致性，是相同的一个的表达。在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旧约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父母亲是神所赐给人在地上的代表，代表着神。我这样说吧，父亲呢是神在人在成长的当中的一个的代表，神赋予父母亲权柄，一切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但是当男女的结合神给夫妻有这样一种的生殖的能力，让他可以来生养孩子，是神赋予父母一个让孩子赐予生命的一个的能力。不单只是这样，神更给父母去爱这些的孩子，去保护，去教养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如果没有父母的爱，父母的保护，他怎么可能能够活下来？所以父母亲乃是神在地上给人最重要最珍贵的一个的恩典，就是把父母亲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像代替神一样来养育我们。所以保罗说，当做孩子的要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人要听从神，孩子听从父母，就像我们听从神一样，是非常合理的。保罗在这个的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一个的事情，他说我们听从父母理所当然，而且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当我们读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的事情，解释圣经是从哪里来？是保罗引用旧约的十诫十个诫命， 在出埃及记里面二十章里面就提到神给摩西颁布了十诫给以色列的民众，前面四条是讲到神人怎么样与神建立关系，随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从第五诫开始，神就把人与人那个关系来告诉我们，人与人怎么样来建立关系。第一个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在第五诫的里面就是说，你们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里很重要一个的一点点的提醒哈，就是说在旧约圣经跟保罗所引用这个的诫命的里面有一点点好像不一样。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使你们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但是在保罗使用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究竟这件事讲究竟因为孝敬父母人寿命可以长一点呢，还是像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十诫里面所说的因为孝敬父母人可以在神所赐的地方可以得以长久，指的不是寿命的长短，那是在神所赐的恩典的里面得以长久。神所赐的地就是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长久的居住在哪里，指的是什么，在享受神的恩典得以长久，不是讲这个寿命的长短。当然了，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这个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寿命也可以长哈，因为呢喜乐的心是良药哈。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带这个喜乐的心在世上过活的时候，我们的寿命也会长。但是我相信在起初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的里面的重点是，当一个做儿女的能够来孝敬父母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神所赐的恩典上能够更持久的来享用神的恩典。我相信这个是更合乎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的心意的要求。所以这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原来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不单只是一种重要的一种的命令和要求，更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带来重要的好处。那问题我们就问，什么样叫做听从父母，什么样叫做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孝敬的本身是什么？当我们现在用孝敬这个用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要送一些礼物给他，带他去吃饭，给他送一些的什么的保养的食物，让他能够更健康。我们常常想到孝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给他们什么。只是圣经里面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更多是讲到什么， Honor your parents 是指对父母的一种的尊敬。尊敬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听从。所以其实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还是带着犹太人哪一种的写文字的一种的习惯哈，是一种的对应，一种的平衡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前面说在主里面听从跟在孝敬是讲的是同一个的意思，就是要来听从父母，还是说来honor 来敬重父母。如何听从父母？很多时候我们说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哎呀几岁啊，还没上学的时候，哎呀父母讲什么他就听从啊，开始上学都已经开始不一定听从啊。如果你说你看在这边的小孩子上学之后啊，他回来就会跟你说老师是这样说的，那父母跟他说，他说老师是这样说的哈，他听老师多过听父母哈。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朋友是这样说的，所以呢，听从是什么意思？特别当我们在来到国外哈，我们都是在这边读书的人哈，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啊，有时候比较一下父母可能没有我们的 的知识水平那么的高哈，他可能没有机会读大学，也没有机会读研究院，也没有机会拿到博士学位哈，好像我们的知识的范畴比我们的父母辈高很多很多很多哈。那我们说还要听从父母吗？啊，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说父母听孩子的多于孩子听父母，因为觉得哎呀孩子懂的东西很多哈，所以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当父母的都是听从父母，都是听从孩子啊，都是啊孝子啊，孝顺孩子的孝子啊，不是孩子孝顺父母啊。所以怎么样听从呢？究竟这里所指的听从是指什么？的确无论是在知识的层面，在学问，在各方面，可能装孩子的都比父母高出很多了，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但是究竟有什么还可以听从父母的呢？我不知道当你想到听从父母的时候，你站着一个怎么样的思想来理解这句话。你知道吗？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去学校读书，我们学的是什么？技术，我们学的是技术，我们不是学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这个现象。我们在学校所拿的学位是教我们技术，一些的专有的一些的技术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不一定懂得怎么做人。可能一个人很有学问，很技术很高，但是他不一定懂得怎么样做人。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的说法。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说法的时候，那我们听从父母就进入另外一个的角度来去看待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在听从他给你的知识的教导了，我们要听从父母乃是说在他的人生的经历上，他给我们人生的提点。箴言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教导我们如何做人的一卷的书。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刚才也读了，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词，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旨。然后讲下来讲什么呢？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讲到你不要随意的跟随那些的人去做那些的事情。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父母亲在他的人生的经历上，走过来的几十年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已经懂得怎么样去看人，他懂得去分辨什么人值不值得去可信。那年轻的人，我们常常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得去看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看得很肤浅，我们看人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人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的人。但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经历的人，人生走过来之后，他对人的看法可能比年轻人看得比较准确。所以箴言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都提醒要听从父母，不要随意来跟随某一些的人。所以这个是父母在人生的经验上，不是读书读回来的。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实践，经验就是经历，经验就是撞板很多所得来的对世界的一些的认识。我们听从父母并不是在要他教我们任何的学问啊，我们要看他对人生的看法。我的成长的里面，我觉得我最感觉到不足的，还是说不满足的，就是我成长的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来询问的，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去提点我的一个的人。因为我的父亲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所以在我的成长里面一直很渴求渴望有一个长辈能够来教导，能够来帮助我，能够来如何能够来认识人生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里面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渴望， 父母这个角色是别人代替不了，因为父母经过人生的几十年，他能够所看到的经历到的，无论是好无论是坏，他都可以给你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一直追求追求追求，盼望有这样的人。当然呢，我感谢主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明白到在地上虽然我没有父亲了，但是在天上我有一个的天父，他用真理来教导，让我可以明白做人的道理。但是如果在世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还在，就不要太轻易的说哎呀他懂什么。我告诉你，他懂的事情多的。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哈，这个他这样形容哈，他说他小的时候哇觉得父亲非常伟大，什么都懂，小 baby 的时候。当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觉得父亲也没什么了不起。后来呢就觉得哇父亲就是太乐舞了，跟我的朋友比的话他根本跟不上啊，觉得有点对父母亲的轻视了。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觉得他根本不再需要父亲的任何的一种的忠告。但是到了四十岁开始，他突然间发觉哇原来我的父亲是那样的有智慧。到了他五十岁了，他父亲还在，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我必须先回去问一问我的父母，看他们的看法如何。哎呀，我不知道这篇这样的讲论哈，对你来讲是什么的意思。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父母亲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年纪越大你就会发觉哎呀，家有一老真的是一宝，他的人生的经验对你的人生带来很正面很多的提醒。当你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讲的是什么，如何在这个父母的带领的当中来明白我们人生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的道理。所以听从父母不一定因为他的学问比你高，他已经拿了两个 PhD 你才拿一个所以你才听他的，不是的。就算他的学问没有你的高，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必定对你的生命有所提点。要孝敬父母，如何 honor 他，当你尊重他你才会听他。当你不尊重一个人，我告诉你他讲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如何去尊重，你要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神把这样一个这样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成长。因这个缘故我们就值得去尊重，因为他是从神所来的一个的代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当我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上网我听了很多的讲道讲这节的圣经，有一些的说法我不认同有一些说法我觉得接受不了。这里第四节他说什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很多都会说，所以做父亲的不要让孩子，不要激怒孩子，因为你激怒孩子之后你就会要让他们失去那个自尊心。我不赞同这个的说法，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激怒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按照人的情绪来教养孩子。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你上班受了一肚子的气，你的上司你的同事给你有很多的麻烦，一肚子的气带着回家， 一进门看见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烦死了，立刻向他发脾气。这个是因着我们个人的情绪，我们来管理这个孩子。什么时候你上班的时候，哇，老板有赞赏你，然后同事有欣赏你，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当你回家的时候，孩子在那里乱搞乱生，一点发脾气的迹象都没有，哇，孩子太可爱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的经历，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没问题。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是错的。这个叫做随着我们的情绪来管理孩子。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来管理孩子。你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孩子无所适从，他不知道究竟你的要求是什么。今天我做这个事情被骂了，改天我做这个事情没问题，对他来讲，他不知道究竟你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所以呢，他说在一个无所适从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他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父母。所以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也发脾气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个叫做惹怒孩子。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来成长的话，这好像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撒两个孩子他爱这个哥哥不爱这个弟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个弟弟就很容易发脾气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溺爱一个偏爱，就会让孩子觉得不公平，你做什么他都会怒怒在你的所做的事情上。所以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你不要给孩子他不开心，你千万不要给他不开心，什么都露着捧着他哄着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赞成这个的说法。我会认为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你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的原则，不要随着你的心情来改变你对他的要求，以致他无所适从。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接受了世俗的对孩子教养的方法。在过去的西方的几十年，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专家教养孩子的方法的理论，一个一个的理论出来，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亲就跟随这些理论来管教孩子，结果呢，这些孩子一代不如一代的接着成长下去。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原则来教导孩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给信徒们一个原则，我们以什么做一个标准来教养孩子呢？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的标准，不是随着我的看法我的意见作为一个标准来教导这个孩子。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孩子在你的教养的里面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这个是这个箴言书，还是说这个生命记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神把律法把诫命给以色列人，盼望什么？盼望当父母亲用这些律法这些诫命来教导孩子，让他们在成长的里面最重要的认识谁是神，以致他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这个原则很重要。有一段的话我想读给大家听在 生命记哈 ，Deuteronomy chapter 6哈，生命记的第六章哈，我读啊，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哈，这个是很重要一段的话啊，提醒我们，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再一次说，你遵守这些诫命，你在那个地方的日子得以长久，跟前面所十诫里面所说的啊，孝敬父母在世得以在神所赐的地方得以长久，是一个的同一个的观念在当中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然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写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很重要一段的话，神把这个恩典，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哪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把这个律例典章来教训他们下一代，让他们认识神，遵行神的吩咐，让他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来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的目的？那这一点呢，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信靠神的人，我们会随着世界的观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标准来教养孩子。他一定要成为一个社会上一个的专业的人士，他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他一定要很出名，他一定很出世。我们讲的就是说要得到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正如上次我在讲诗篇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没有在神的意念的里面，孩子常常成为父母要得荣耀的一个的工具。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在当中享受哪个的荣誉。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发现神的心意并不如此。神的心意说，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孩子在神里面成长，使到孩子成为神的荣耀。正如上个星期我讲诗篇的时候讲到，孩子成为神所喜悦的，神的荣耀，这个才是当父母，我们当父母，基督徒的父母最终的一个的目标。当然如果他有才干能够成为一个很出世的人，当然是很好，但是那个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他是个很伟大很出世的人，但是他的人格，他的品格，他的人生都是黑暗的话，我们当父母这个责任是做得不够好了，因为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箴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教导都是教训我们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有几段的圣经我不解释了，我只是读一下给大家听，大家自己去思考吧。都是在箴言书，箴言书的23章13-14两节，不可不管教孩子，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致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书的13章24节，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是随时的管教。原来我们说当一个慈父并不是说什么事都顺着孩子的要求， 乃是以神的标准作为要求来教养他们。如果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管教他，我们并不是慈爱，我们是恨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管教他，把他带到死地去。所以在箴言书十九章里面有这样 一句很重的话，他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原来我们不管教孩子，不是爱他，那是害了他，让他走向灭亡，离开了神。这个是很重的话，但是却是很重要的话。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旧约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叫做以利，他身为祭司在神的殿里面来侍奉神，但是他竟然不管教他的孩子。神说了一句话，你敬重你的孩子过于敬重我，所以神把他的两个孩子同一天取了他的命，因为他们亵渎神到一个地步，人神共愤，没有办法，神不责备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话的箴言书所指的并不是真的是一种的理论，实际上神真的会这样做。有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父子两人有一天要准备从乡下去到城市去做一些的事情，他就拖着一头的驴子，带着个驴子，父子两人就走路准备去城市。当他们在走路的时候，有人经过看见他们那些人就说，这两个傻子，有驴子不坐，不骑上去坐，而一起在走路，那么笨。那这个父子听见觉得，哎呀，是很有道理啊，竟然拖着这个驴子为什么不坐上去呢？这个父亲就叫孩子，你坐上去吧。好，这个孩子坐上驴子上，父亲拖着这个驴就走了。那这都走得不远，有人看见他们，男人就说，这个孩子真不孝顺，竟然自己坐驴子让父亲走路，太不孝了这个人。这个父亲听见，这个儿子听见，觉得哎也是对哈、哦，我年轻，我应该走路让父亲坐嘛，他就下来给这个父亲坐上去，孩子拖着就走路。在走不远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人那么傻，这个驴子足够可以承担两个人的力量，为什么两个一个走路一个坐呢？这是两个人都可以去坐嘛。那父子听一听也是对啊，那就两个人都坐上驴子继续走路。在走的一段时间，有人就哇，这两个人是什么人，那样的残忍对这个驴子，两个人坐一个驴子，这个不把这个驴子累死吗？啊，他们两个人听见觉得也是哈、啊，我们两个人坐太累了，这个驴子我们还是下来。那究竟谁坐才好呢？我坐人家又骂，他坐人家又说不孝顺，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说啊，这样吧，啊，他们就拿了一条的担挑，把驴子绑着，然后两个人抬着这个驴子就进城去了。那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可以当笑话来听，但是这个故事很有寓意，很有意思。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我们常常随着这个世界人家的话来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特别在教养孩子的层面上，北美的几十年下来教养孩子的方法，我告诉你，我真的越来越不认同。但是这些都是专家，这些的所谓的原则都是经过多少的 research 出来的结果。但是呢，不断在改变，每一个专家出来都讲一套的理论， 究竟哪一个理论是对的呢？多数时候我们听着一个我们就做一个，听一个我们就做一个。这些专家过了几十年，有一天，哦，原来我做错了 ，sorry， 这个理论不对。他一句 sorry， 你就把孩子一生毁了，你跟他走吧。多数时候我们说这些人为的理论，我们一点都不去考虑，我们就全本接受，按照来做。圣经2000年来神真理的话放在哪里，那么真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教养孩子，我们觉得这个是老套，觉得是过时，这个是不合人性。究竟神知道人的需要多，还是这些 research 所做的结果有价值呢？这些 research 做出来经过三五年，原来就改变过来了，不再是绝对了。我们跟这两父子一样，有人说这样我就这样做，有人说那样我就那样做，最后是怎么样？最后累着狮子抬着驴子走。保罗劝勉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听从父母，要孝敬他们。孝敬他们，听从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厉害你才孝敬，是因为他是神所给你生命重要的一个的代表，神用他们的爱来爱你，使你成长。他们的人生的经验永远不可能你在书本里面能够学来的。什么时候你谦卑能够聆听长辈的教训，对你的人生带来的好处远超过你拿一个的学位。为什么？因为哪些东西是叫你技能，不是叫你做人。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儿啊，你要听。今天封面的经文我是很喜欢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作为最后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句话我相信是神对我们讲的，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他们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恩的帮助，我们需要来孝敬，来敬重他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保罗这个的提醒，帮助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儿女。我们听从我们的父母，孝敬他们，因为他们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安排的。主也帮助我们当父母的，让我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情绪脾气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以主你自己的原则，你的真理来帮助孩子，让他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能够认识你，在你的带领的里面成为你的荣耀。让我们一生所看见的并不是在我们孩子儿女的身上得到什么荣耀，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在主你自己的话语的里面，因着你的缘故，他们认识你，他们归向你，他们跟随你，以至到他们可以在你的恩典的里面长久的享福。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交在主你的面前，让主你重新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得着荣耀。
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